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在你里面同甘一灵的能够在你里面也彼此相交，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感谢主，你将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因着你圣灵的引导，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感谢主赐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众人当中活出你荣美的生命。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分享了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到六节，从这部分我们看到啊，使徒约翰写这封信，他的目的，他就是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能够和他们彼此相交。因着我们信，所以我们虽然和这些使徒相隔了2000多年，但是我们其实一点都不陌生。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有一灵，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彼此相交的，那彼此相交是彼此有份。所以今天也特别提醒我们，和那些不对的人我们不能相交，关系再好都应该远离，我们不能因这个人的私人的感情影响将来我们的归宿。所以这是特别对我们的提醒。那么这里面也提醒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要有分辨的灵，能够辨别是非，能够真的知道我们所相交的是不是和我们是同路人。如果他们不在真理里面，不在光明当中行，这些人我们就要远离，特别是假师傅。到第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信给你们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那么这个命令就是我们刚才读的3章11节说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不是一个新命令，所以新就是以前没有，现在才出现的，这是叫新。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发出这样一个命令，就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应当怎样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赐下的命令。所以 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起初就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慢慢去认识到这个真理，知道了这是主给我们的一条命令。所以这是我们在听到福音以后慢慢接触到的，听到的，这就是所谓的旧的命令，曾经接受过。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那听见的道就听见从主那里听见的话，这个道是单单指的这条命令，就是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主所赐下的我们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命令。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这好像前往后动，前面说这不是一条新命令，这又说这是一条新命令。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使徒约翰在这里面再主，这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说这不是虚的，虚谎的，不是谎言。为什么说这强调是又是一条新命令呢？这是对那些就是灵里面沉睡的，爱心渐渐冷淡的这些信徒而言的。当信徒的爱心渐渐冷淡以后，彼此相爱就是一个表面上外表上的一个功夫，那里面呢没有活出这种爱来。所以这儿使徒约翰就重申这条命令，要唤起这些信徒这个沉睡的心，让他们的这个爱心再次泄火起来。所以对于这些渐渐爱心冷淡或者失去爱心的信徒而言，再次听到以后，对他们来说就像一条新命令一样，是这个意思。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黑暗渐渐过去，如果我们遵循神的命令，我们用主的光一照，我们里面的黑暗就会渐渐的消失。黑暗就是我们如果还有老我的生命，就是在活在黑暗当中。如果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是在黑暗当中，那个时候的生命就是 随心所欲，我们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但是我们信主以后，神的光一照，我们慢慢来开始学习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这些旧的生命、旧的已有的行为，慢慢就会消失，新的生命就会出来，所以这个黑暗就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真光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新的生命，主的话就是真光。第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就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那就是其实一直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是旧的生命，这个生命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就是还是活在过去的生命当中，黑暗当中。那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信了主了，他说是，哎，我在光明当中的，现在这儿弟兄姊妹不少啊，他说我如果行得很好，我在光明当中，在主里边，但是呢，他恨他的弟兄，所以恨他的弟兄，这就是一个检验，这就是一把尺子。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弟兄姊妹，一个信徒，是不是在光明当中，是不是还在黑暗里面，那么用这个尺子一量就知道了。我们也可以量量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时候还会有这样的生命，恨我们的弟兄。所以这个约翰这个书信里面，我们看的这个真理非常分明，爱就是爱，恨就是恨，不可能又爱又恨，这是不可能的。光就是光，黑暗就是黑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说非常分明，真理没有这个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没有两可。所以用这把尺子可以量一下我们自己，其实也可以量出其他的弟兄姊妹到底是不是在光明里面。第十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在真理里面非常清楚，他没有模棱两可，没去讨好人，爱就是爱，恨就是恨，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当中。这个爱不是普世的爱，是从基督而来的爱。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我们应当怎么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爱是从神来的，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那主耶稣怎么爱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愿意为所有人舍命。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爱，我们一定是住在光明当中的，一定是有新的生命，旧的生命已经过去了。所以就是在主里面，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就在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住在光明当中，如果是爱弟兄，那他就没有半点的缘由。这个半点就是自己不会被别人绊倒，也不会绊倒别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我们就是特别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常常会被一些人绊倒。就是信了神以后，觉得看到平时认为很有生命的弟兄姊妹，结果做出那样的事，让人就想不通，结果就灰心，甚至因此有的弟兄姊妹就离开了神，这就被别人绊倒了。为什么容易被别人绊倒呢？我们里面，我们其实生命还不成熟。我想可能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曾经也被别人绊倒过。那个时候生命不是很成熟，真理不是懂得很多，所以一看到这些事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刚信主，觉得这个信主的人应该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就像圣经里面所写的，但是实际上看到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容易被人绊倒。我们也不可能去绊倒别人，因为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也不可能去把别人绊倒。第十一节，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就唯独恨弟兄的，所以这个就是好像就是一票就否决了。恨弟兄，其他的做得再好也还是在黑暗里面。因为恨弟兄的人没有爱心，因为神就是爱嘛，连爱都没有了，怎么能有神呢？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明确，是在黑暗里，那就还住在黑暗里，住在黑暗里，那就不是真的信徒吗？还不是真的信吗？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吗？还在以前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黑暗，这个旧的生命，这些过去的这些对我们的诱惑仍然在诱惑我们，让我们眼睛瞎了，一个瞎子当然看不清前面的路，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这儿告诉我们，恨弟兄的就像瞎子没有光。所以我们从这儿这么几节经文可以看到，一个信徒的生命光景怎么样，我们就看他如何对待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就知道了。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尺子。第十二节，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小子们呢，前面也提到过，就是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小子们呢，就是孩子们呢，或者是所有的信徒，那这儿指的所有的信徒。这封信是使徒约翰写给所有的信徒，是历世历代的，不仅是当初的，也包括现在的、以后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主的名，我们常常说奉主的名祷告，这个名与这个人是紧密相连的，这个名就代表这个人的全部。所以是我们借着主得了赦免，也是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第十三节，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上面是小子们呢，第十二节是小子们呢，就是指的所有的信徒。下面十三节，一个是父老啊，一个是少年人呢。父老、少年人，一个是年长的、年幼的，其实在这里面指的生命成熟的和生命还不太成熟的。父老就指的生命成熟的这些信徒。那么是使徒约翰写给他们这封信，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生命成熟的基督徒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从起初原有的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就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就是和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是从神得救的。所以圣经实际上就是写给从神得救的信徒的，这是很清楚的。那么这儿使徒约翰再次强调，他写这封信也是写给那些和主耶稣有关系的，那就是重生得救。少年人呢，就是信主不久或者生命不是很成熟的这些信徒，他写信给他们是因为他你们胜了那恶者。那恶者就是魔鬼撒旦。胜了那恶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重生得救，意味着脱离了这个魔鬼撒旦的捆绑。所以无论是父老还是少年人，无论是生命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这些都是重生得救的。所以使徒约翰这封信写的这个目标人群很明确。下面说，小子们呢，就是所有的信徒，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就和父神有关系。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跟刚才一样，和主耶稣有关系。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刚强就信心刚强，信心坚固，神的道、神的话常存在，常是持续，是持续的存在我们他们心里。今天也是，神的话持续的在我们心里面，说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慢慢会被神的话光照，会我们就会改变。因为胜了恶者，那就是与胜过了魔鬼撒旦，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是重生得救。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不要爱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那世界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就是除了就是圣灵以外、神以外的另一套系统， 这套系统完全在魔鬼撒旦的手里面，神也暂时把这个系统交给了魔鬼撒旦。那么这个系统呢，往往伪装假装成神的这套系统，所以假装从光明的来冒充，他的目的就是让人远离一切的，远离神。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让人远离神的一切的人和事，人和物都在世界里面。那世界上的事呢，就是下面十六节提到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骄傲，也就是名利、地位、享受、这个成就、属世的价值观、属世的生活方式，全是这些。所以这些说我们不要爱，为什么呢？人若爱了这些，爱了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也就是说，爱世界和爱神是不能并存的。我们既想这个得到神的恩典，又不想放弃世界上这些事，其实最后的结果，那不可能有神，神不与恶同居。所以如果我们爱世界，圣灵是不会在我们里面停留的。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就是这些假的师父，他们教导他并不会说明确说你不要爱神，你们要爱世界，他不会这样的。魔鬼撒旦也不会这样，他们往往来是用似是而非的道，他不会说你们不要爱父了，你们就爱世界吧，不会。但是他们会用这世俗的东西来引诱人爱世界，这是魔鬼撒旦的伎俩，这些假师父经常做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那个恶者胜过信徒的非常有力的武器，所以好多弟兄姊妹现在就被这个世界上的事缠累了。那下面十六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说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很容易把我们慢慢的带着偏离神，偏离真理。肉体的情欲，那就是超越了正常的需要，我们肉体的需要，神是正常需要，神是满足我们的。不是说信了主以后我们肉体需要就是不需肉体上不需要了，肉体的正常的需要神是供应的，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如果超出了这个正常的这个肉体的需要，那就是肉体的情欲，就是邪情私欲。还有眼目的情欲，就是因着我们眼目眼睛看见的，最后引发了这个里面的这种欲望，这就是眼目的情欲。特别典型的就是那个创世纪当中那个夏娃被那个蛇引诱，被魔鬼撒旦引诱，那个创世纪的三章第六节，创世纪的三章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你看这个眼目的情欲，眼目眼睛看见以后悦人的眼目，这个情欲就出来了，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果子来吃了。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和路德福音的第四章都提到了魔鬼撒旦来试探主耶稣。那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五到七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五到七节，看这个魔鬼撒旦是怎么用这个眼目的情欲来引诱，来试探主耶稣的。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我读一下。说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领耶稣基督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那么叫他眼睛看见万国，看到这些财富，看到这些荣华，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所以这魔鬼撒旦很毒啊，这一招他就是用这些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骄傲来试探人。同样他也对主耶稣他也试探，但主耶稣不会杀他的道，主耶稣他是神，他知道他 是圣洁的，他没有罪，他不会被魔鬼撒旦试探。这就是眼目的情欲，但是我们今天常常被这眼目的情欲所诱惑，欲望被激活，并今生的骄傲。那今生的骄傲就是虚荣嘛，虚世的俗世的虚荣，这些名利呀、这些地位呀。今天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就是今生的骄傲，有的特别是有的传道人就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名目，一有机会就标榜自己，甚至自己给自己挂一标签是名目。所以这个我们就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追求世界，不管他讲的怎么样，不管他口才有 多好，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人是不在光明当中。所以我们就是从真理方方面面都可以判断一个人，特别是这些传道人，说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那是从世界来的，都属世的，从世界来的就从魔鬼撒旦来的。所以如果有这些特征，生命当中还有这些，那就是还没有重生，与神没有关系，不认识神。第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世界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都要过去，都是暂时的，它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说我们这人的一生好像很漫长，再漫长对于永恒而言不过就是眨眼之间，就一眨眼的功夫。但是很可惜，今天世上很多人就为了这眨眼之间来拼着命来去做，忘记了永恒，忘记了最有价值的。更可悲的是，就是信了主以后真理也多少明白，但是仍然在这个抓这个世界来爱这个世界上的事。所以这样的生命是很可怜的。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不过就是一瞬间而已，这个过去以后就是永恒，我们要永恒还是用要这一瞬间。所以这个司徒约翰的教导就是让我们真是能够警醒。十八节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说现在是末时了？他那个时代已经是末时了，从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那一刻起就是进入了末世。末世的末时，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时候曾经教导，在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这主耶稣谈到了在末世是什么，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就假基督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就是也指那些假师傅，在新约时代这些人将要起来，他们也能够写大神迹有大奇事，就他们也能够行神迹，也能够一并赶鬼。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判断他一定是真的，也许就是假的。他们假到什么程度？假的就是最后连神的选民都会被迷惑。所以这个以假乱真呀，就是假的最后比真的还要像真的。这告诉我们就是末世的一个特征，就是有假的基督会出来，敌基督的会出来，假师傅会层出不穷。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那敌基督有那，所以这个在原文里面这是个单数，这个单数就是指的那一位，哪一位呢？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要出现的那个大罪人， 的成龙之子。在《铁砂罗尼家后书》二章三到十节提到这件事，我们回过头看一下《铁砂罗尼家后书》的二章三到十节。《铁砂罗尼家后书》二章三到十节，这儿提到的这个最后主耶稣再来之前，要出现一个假的基督，就是那这儿提到的那敌基督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三到十节，我读一下：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那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必有离教反教离道反教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看的太多了，这就是主耶稣提到过，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成龙之子要显露出来。这就是那个主耶稣再来之前出现那个假基督，他说他是那个弥赛亚，是基督，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今天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着把这个圣殿建起来，再建起来就是第三次建起圣殿，第三圣殿。那么建起圣殿以后，那么这个假基督他就在坐在这个殿里面，他说他是神，他是基督，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他是弥赛亚。第五节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这保罗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拦阻谁？拦阻这个假基督，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假基督现在就蠢蠢欲动，但是时候不到，他写不出来，现在还没有写出来。那么什么叫拦阻呢？有一股从神而来的力量，因为这个时候没到。第七节，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这个拦阻的就是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让这个假的基督现在没有机会显明出来，时候到了必然会显明。那时这个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那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那段日子，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这个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九章二十节提到，我们再就不说了。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照撒旦的能力，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成龙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这儿就告诉我们，将来这个低基督的一定要来，肯定会来，神说过的一定会应验，只是现在时候没到，所以有一股力量拦住他，他现在还没显明出来。下面说，现在已经有好些低基督的出来了，就是那个假的那个基督现在还没有出来，但是在假基督出来之前，前面有好多这种敌对基督的假先知，有自称是基督的已经出来了。那么东方闪电我们都知道，那个把那个女的所谓的信徒说是那个基督，说这个基督是从中国出来的，所以就有人相信。这么荒唐的事居然有人相信，为什么？这些相信呢，他不读圣经，读也读不明白，所以就相信。说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什么意思呢？就他们知道这些假的基督、假的先知、假的师父都是敌对基督的，那么这些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那就是离开我们。这个我们指的是包括使徒约翰在内的所有持守真理的人。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持守真理， 这些假的师傅，这些假的敌对基督的，他们一定会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因为在真理上不合一啊，所以一定会离开我们的。他们不是真信徒，他们跟我们走不到一起。就假如说若是属于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就如果属于我们的，就是我们彼此相交的，和我们是彼此有份的，我们得救，他们一定是得救的，那么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那他们仍然和我们在一起，不可能分开的，不可能离开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持守真理，一旦有假师傅混进来，他早晚都会离开，一定会离开，神会把他显明出来。下面说，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他们出去就他们离开显明了，证明了他们和我们是不相交的，和我们不是同有一个主，同有一个灵，不是一个灵。所以不是一个灵啊，走着走着就分开了，就很奇怪。平时其他方面都好好的，但是因为不是一个真，不是说一个真理，不是一个灵，走着走着就分开了。所以在教会里面这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第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你们指的是这些和使徒们彼此相交的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圣者那是神啊，从圣者受了恩膏，恩膏那就是圣灵的膏抹，这儿就是受了圣灵。从父神受了圣灵，那主耶稣当时告诉这些信徒，他复活升天以后，神要赐下圣灵保惠师，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么圣灵就降临到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那今天圣灵已经赐下来了，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已经从天上降下来了。但是今天有好多时候，我们听到，特别是有些赞美诗，是吧？神啊，请你赐下圣灵，降下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我们不要再让神降，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这是可以的。我们祷告也尤其也要注意。说你们已经领受了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为什么？因为有了圣灵，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在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主耶稣在地上时候告诉这些门徒啊，将来他离开这些门徒以后，神要赐下圣灵，圣灵要指教他们一切的事。那今天也是，那16章的也提到过，约翰福音的16章也提到过，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读不懂圣经，我们只要读，圣灵自然就慢慢会开启我们，一点点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圣经从每一次读，每一次都有新的领受，就是这光照我们对神的真理明白的更多。21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话是从真理出来的。就使徒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正是因为你们知道真理，我才写信给你们。因为知道真理意味着就是重生得救，没有重生得救的信徒，是他所谓的信徒，他是不会明白真理的，它里面没有圣灵，所以读来读去也读得糊里糊涂，从表面上自己去理解，不是从灵里面。所以正是因为你们知道，所以才写信给你们。所以再次看到这个 圣经是写给那些重生得救的信徒去读的。那么在前面的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当时彼得也说嘛，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所以我们今天要真的，这个不是说我们明白了我们就不需要再读了，不需要再去查经了，不需要听到了，不是这样的。正因为我们明白，我们还需要听，因为神的话他会不断的光照，不断的提醒我们，常常会软弱，说没有圣灵的神的话提醒我们，可能走着走着就会走到世界上。那要不断的去读，不是因为不懂去读，而是因为知道更应该去读，并且知道没有虚话从真理出来的，因为真理它是真理，就是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说不是一个，不是虚假的，真理和虚话是对立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圣经里面没有似是而非，没有模棱两可。在今天有好多的，你听到这样的解释或这样的传讲，我们就要注意了。模棱两可的道，你可以这样，你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是这个多数都是假师傅的教导。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那谁说谎话呢？那就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嘛，不相信主的嘛，也不承认父与子嘛。像这儿就是敌基督的，就是基督的反对者，就是敌对基督的。这个不认，不是说他嘴上不认，这些假师傅他混会伪装，他嘴上是承认的，嘴上讲的这个冠冕堂皇，他里面那个心里面那个灵里面不承认。有的假师傅啊，这个假的就是他自己也喊，就像贼喊捉贼，他也抓贼，他也打假，但是他打来打去，自己没成想自己假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假的，这很可怜。有的假师傅，二十三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就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那其实他里面也没有神，他也不承认神。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的十章三十节，主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是合一的，所谓的三位一体是一体的。所以只要认子承认耶稣是基督的，那么就承认了父。为什么？因为子与父原为一。那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六节就说嘛，如果我们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我们承认有父神，才可以和父神有联系有关系。认识子就认识了父，与主耶稣有关系就等于与神有关系。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就弄到你们，就谈到这些，你们就是指的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谈到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务要一定要把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持续的存在心里。从起初听见的，就是从一开始听到的福音真理。当有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开始那我们听到了福音真理，虽然那个时候听到的不多，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但是那个是听到的，如果正传的是真的福音，这个福音真理我们就应该持续的放在心里面，不要丢掉，不要弃绝，不要背弃。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如果是把起初听见的真理放在了心里面，那么就说明我们必住在子里面，我们一定是住在主里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持守真理，持续的守住真理，意味着就一定和主耶稣是合一的，与主合一的。 与主合一，住在子里面，也一定是住在父里面。说我们与主合一，住于是父神合一，那我们与父神也是合一的。那意味着我们这个是有救恩的。下面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们是有永生的。所以这些经文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有没有永生，我们自己是知道的。那么有一点就可以检验我们，我们是不是在持续的来守这个真理。今天这个时代守真理太难了，真的非常难。今天好多的逼迫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真的，我们常常是教会内部来逼迫，这些假师傅和这些拜子来挤兑我们。25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26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那么使徒约翰就是把刚才这些话告诉我们，是有针对性的，针对那些引诱我们的，就是假师傅，针对假师傅说的，再次让我们要引起注意，要谨慎，要分辨，不要让这些假师傅来引把我们勾引了出去。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从这儿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恩膏就是指的圣灵。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就是圣灵，就是这个圣灵常存在你们心里，因为圣灵从在我们心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并不用人教训我们。这我们不要认为理解成就是现在不用听到，不用去接受这个真理上的教导，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不需要那些似是而非的道，不需要那些假冒的人来教训我们。自有主的恩膏，自有圣灵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真理会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如果把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和神有关系，我们读圣经的读的过程当中，慢慢圣灵就会开启我们，我们就会明白，然后有真理上正确的教导，我们就更加的明白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就这是个圣灵是真的不是假的，假的是邪灵。今天这个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个圣灵的殿应该是让圣灵住着，但是如果这个我们最后行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最后圣灵离开以后一定不会空着，这个殿这个屋子不会空着，没有圣灵住着，邪灵一定会进来。所以如果我们有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那就不是邪灵。但是那些假的师父他们里面就是邪灵。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们要照着就是根据这恩膏的教训，这真理，恩膏的教训，圣灵的教训就是真理。因为在后面就是约翰一书的后面五章第七节就说到，五章第七节说，并且由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圣灵就是真理。所以这恩膏的教训就是真理住在我们里面，要照着这个真理来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住在主里面，那就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圣灵的真理，有没有真理在我们里面，这都是尺子。有了圣灵，有了真理，就是住在主里面，就是与主合一。所以这很具体，有时候我们说与主合一，与神合一，什么叫合一？其实合一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里面有真理，我们也持守神的道，我们不与这个世俗为友，那就是住在主里面，是很具体的。 28节，小子们呢，反复的来强调所有的信徒，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这次强调我们住在主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住在主里面，那主耶稣显现的时候，那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去见他，可以到基督台前去交账，否则就到不了基督台前了。当他来的时候，就再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不至于羞于见他，不愧对主的容面。见着主的时候，不是羞羞惭惭的，不是不好意思的，而是坦然无惧的，因为我们行在光明当中，我们一直在持守真理，所以我们仍然有这样那样瑕疵，但是我们并没有故意犯罪。29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最后再强调，就我们所有信徒，我们都知道神是公义的，主耶稣是公义的，那公义就是他不偏待人，不会因为跟这个人关系近，那么就会在这个审判的时候会偏心，他不会的，他必按照公义来审判，他的审判是公正的。今天地上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法官都做不到这一点，唯有神，他是真正的公义。如果知道神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凡行公义的人，那就是得救的信徒。我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一定是也像神那样来公义。虽然我们没有完全的这种公义的生命出来，但是我们在尽心竭力，尽心尽意，我们在努力，都是他所生的，那个他所生的都是从神生的，从圣灵生的，那就是就重生了嘛，与神的性情有份，行为合乎公义，也必有永远的生命。这样我们就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也分享完了。其实我读的时候觉得好像内容不多，但是仔细分享的时候，这内容很丰富，很多是非常具体的。我们平时可能是从概念上了解的，但是实际上这些我们平时常常说的也是很具体的，有些这个具体的印证可以来检验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是不是有重生而来的生命。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